好，呢个就系读经嘅时候。今日我哋所要读嘅经文记载喺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至十节，林后五章一至十节。希望你喺家中嘅话咧，一样打开你嘅圣经或者睇呢个嘅荧光幕，可以同我哋一齐诵读神嘅话语。林后五章一至十节起，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叹息，心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神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感谢主，今天早上有王牧师跟我们分享正道，他的信息是坦然面对关键时刻。请王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好感谢神，眨下眼又一个星期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另一个的主日的课题，是坦然面对关键的时刻。有人形容人生就好像赛车一样，在赛车上有直路的时候，亦都有弯道的时刻。倘若直路是代表平稳安稳顺风顺水的日子，弯道就代表一种稳不稳定、形势险恶、头头碰着黑的日子。平坦道路，一望无际的赛车道上开车，你会感到很开心的，很舒服，是不是？但需要，如果你要在一条九曲十三弯的高速公路去开车的时候，那个是一种挑战和一种心理压力，而那种开车的感觉是截然不同。倘若你想亲身体验这种滋味的时候，我就挑战你听完这堂道之后，就揸车上一上我们那条帕萨德丁 freeway， 就是110那条 freeway。 那条 freeway 是加州最古老的一条 freeway， 同常是又窄又很多弯的 freeway。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帕萨丁纳，那时我在富拿读神学，那时我宿舍在富拿，每次出街的时候我都要经过这条110的 freeway。 当我开上这条110的 freeway 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赛车那样，就很紧张的。这条的 freeway 不单止是又窄，还有很多弯路，同时间它的出入口是非常之短和快的。咁你上到呢條 freeway 嘅時候咧，你真係揸完每一次揸完啲 freeway 嘅時候，你就真係成身就出實汗㗎，你手心都會出汗嘅。但好奇怪喎，當你揸完呢條 freeway 嘅時候咧，你會感覺咧有一種成功感嘅，因為咧嗰種刺激嘅嗰種驚險啊，同埋你會感覺你克服咗呢啲困難，你好似戰勝咗一條賽道咁樣，係俾你感覺有一種好大嘅成功感。因为你又一次克服了一条又难、挑战又高的一条 freeway。 人生路上面那个考验，那个 freeway 即係嗰個嘅彎道嘅考驗咧，其實唔係嗰個直路。人生出現嗰套嘅考驗嘅時候，彎道其實係考驗緊我哋一啲嘅應變嘅時刻。呢啲應變時刻係使到我哋要喺呢一個嘅人生嘅困難裏邊點樣去面對，點樣去面對呢個困難。通常呢一個彎路嘅時候，同樣係出現一個關鍵嘅時刻。關嘅時刻係影響緊我哋人生裏邊好多嘅重要嘅決定，而呢啲決定亦都影響我哋人生嘅出路。我相信而家呢一個嘅疫情，面對疫情嘅時候，我哋都係面對一種關鍵嘅時刻。這個關鍵時刻係叫我哋如何自處呢？我哋點樣面對呢？究竟我哋係充滿好多憂慮啊，定係可以坦然無懼去面對呢啲關鍵嘅時刻呢？所以今日我分享呢一段經文喺哥林多後書第五章第一至到十節嘅時候，就想同大家去思想一個嘅課題。這個課題就係點樣去面對關鍵嘅時刻。在關鍵的時刻，你可以無畏無懼，可以坦然無懼去面對一個關鍵的時刻。第一方面，我想思想的就是關鍵時刻那個態度是怎樣。我想首先先界定一下什麼叫關鍵的時刻呢？關鍵時刻英文是 defining moment。 根據這個的華人管理學的學者孔毅，他寫了一本書叫做《贏在扭轉力》，這本書叫《贏在扭轉力》。這本書提到一個關鍵時刻，他有這樣的解釋。他說什麼叫關鍵時刻，什麼叫 defining moment 呢？就是一件事情的發生是決定了以後我們相關事情的一種發展，而且當我們面對這個時刻的時候，是迫使我們要重要做出一些抉擇，而這個抉擇是對的時候，你的人生就會邁向前進幾步，或者你的職業生涯裏面會不斷地向上。倘若關鍵時刻你做錯這個決定的時候，它就會影響你的人生，或者影響你的職業的生涯是會下滑幾步。簡單來說，關鍵時刻就是什麼？是一些重大事件發生了之後，是迫使你要做一個重大的決定，而這些決定是很多時候影響著你未來的方向和你未來的規劃。孔毅就具體一些界定，我們怎知道什麼叫關鍵時刻呢？他說當你面對以下這幾樣的情況底下的時候，你其實就是面對一個很大的關鍵的時刻。他說當你面對人生很多難題，覺得很迷茫的時候，不知其解的時候，那一刻裡面就是一個關鍵的時刻。或者你面對工作壓力一籌莫展，你就面對一個關鍵的時刻。或者你面對一個突如其來一件事發生了，使到你乜嘢不知所措嘅呢一種衝擊，令到你感覺即係唔知點算好嘅呢一種，亦都係一種關鍵的時刻。或者你會覺得有啲事情發生了對你係好合唔合理嘅。或者你的事先生在这段时间受挫，你面对一些冲击，面对一些批评，你觉得自己是不合理的对待，你觉得自己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算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时刻也都是你有很多的选择，但你不知道怎样选那条路，好像人生在路里面，十字架路里面，你是不知道向左向后向前或者向后，这个也都是一种关键的时刻。或者當你需要改變的時候，但你不知道怎樣入手，這段時間也是一種關鍵的時刻。而面對很多難題的時候，你想逃避，你很想面對，不想面對，這個也是一種關鍵的時刻。關鍵的時刻你有不同的選擇，而這種選擇通常不只是影響你一個人，同時你最大的顧慮是什麼？就是當你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不单止影响你自己，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个群体，甚至影响你的团队。如果关键时刻你处理得好的时候，问题就得到解决，而整个群体的信心就大增，而亦都帮助你怎样整合这个团队更加积极向前，更加能够面对新的挑战，形成一种良性的效果。 但问题，当你处理得唔好，你做错决定嘅时候，唔单止你嘅人生里面有好多嘅挫败，或者你好多嘅事业有好多嘅挫折，我哋仲要面对当你做咗决定之后所带嚟嘅后果，个团队嘅问题系乜嘢？或者当你嘅团队，你整个群体出咗个极大嘅问题嘅时候，好多人嚟批评你，好多人系受到牵连嘅影响。或者影響一些生計的時候，或者影響人際間的和諧的時候，這段時間裡面你就開始懷疑到自己那個決策的能力，懷疑自己的信心，結果你就很容易面對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關鍵時刻的決定是非常重要的。而在這一刻裡面，在這個新型冠狀的病毒的感染令到全世界都受影響，帶來整個經濟的危機，其实岂不是我们就面对一些关键的时刻，岂不是就好像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突如其来的转变令到我们手足无措，也都令到很多国家很多的地方是手足无措。感谢神，现在的疫情稍为控制，但我们也都不知道它的疫情的发展是怎样。现在很多争议，究竟我们会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仍然要拖慢我们的时间。但一方面我们会顾及疫情健康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会顾及经济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国家元首都面对很大的困难，甚至乎教会都面对一个很大的争议，究竟我们何时可以恢复这个集体的敬拜，还是是我们继续在网上做这个网上视频的敬拜呢？这个时候我们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就好像上个礼拜我讲到，等知会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你怎样去面对？你可能在这个家做事的时候面对很多压力，有些事是很不方便，很多的压力。其实这个也都我们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你有没有想过要辞工呢？你有没有想过要找过另一份工呢？或者你可能会考虑，现在你可能会提早退休都不定。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关键的时刻，也都面对很多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家庭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或者人际间相处的压力，使到你终日是愁眉不展。保罗其实在传福音的路上都面对一些关键的时刻的。在这一刻里面，保罗也都在传福音上面面对很多的困难。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论到他是怎样被轻蔑、被人误解、被人攻击、被人围剿、被人鞭打，甚至乎坐监、被人用石头攻击，去到一个地步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但保罗这段时间他没有消极去面对，没有逃避的问题，相反他是很积极去面对他人生里面最关键的时刻。圣经提到一样嘢，就系话佢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至于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灭亡。就好似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至九节提到呢四样嘢，就系我哋上个礼拜有稍微提到，保罗唔单止一个不屈不挠嘅精神，而今日我哋所读嗰段经文。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两段的经文是讲到保罗不单止是无畏无惧，是不屈不挠，同时间他是坦然无惧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六节，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们照常是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是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两段经文提到保罗是坦然无惧，不单只是一时之间的坦然无惧，是时时的坦然无惧，是时常的。保罗再一次提到就是他是坦然无惧，他是不怕这个生死的问题。两段经文其实是提到什么？是无论生与死，保罗都有一个充满坚定和自信的态度。保罗说他是坦然无惧，所谓的住在身里就是我们身体仍然活着的意思，所谓的离开身体就是我们灵魂离开我们肉身的身体，就是我们面对我们肉身死亡的意思。圣经死亡这个字或者离世这个字，其实原本的意思是分离， 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一样东西，就是当亚当犯罪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圣经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时他一吃的时候就同神分离了。以前他同神在一起，在花园里面同神可以有谈心的时间，但是当他吃了这个分辨善恶的果子的时候，神要找来找他的时候，他逃避神，他要用叶子来遮身。然后神找他们，找亚当夏娃的时候，你在哪里？他们说什么？他们害怕神，他们惊了神。这个就是所谓的灵性的死，就是我们同神的关系隔绝，我同神分开了。后期就讲到人在地上里面，由于犯罪的时候就离开了独一的神，就离开了永生的根源。圣经就说他在地上里面慢慢就是要工作，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圣经就提到一样东西，人要面对所谓的肉身的死亡，就是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所以刚才两段经文其实是讲到什么？就是保罗说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就算面对生面对死，他都是无所畏惧，就是他面对人生的逼迫，人生面对一个的危机，一死之生死之间的时候，他仍然是无畏无惧，是坦然无惧面对这个的关键的时刻。保罗不单止是有一个积极的心，为什么积极这么积极呢？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圣经里面提到一样嘢，就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嘅第一节，佢话：我们原知造我们在地上嘅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着神所造、非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嘅房屋。乜嘢驱使保罗面对人生生死嘅问题可以坦然无惧咧？因为佢确信，就系有一日佢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即系佢系可以见到神嘅面，佢系有永生嘅盼望，佢嘅身体会复活。我们解释一下这段经文提到帐篷和房屋这个比喻。保罗用了这个的帐篷和房屋这个的比喻，是形容这个生死的问题，也都形容这个的肉身的身体和将来复活身体的对比。圣经提到一件事，就是这个帐篷是什么？相对于房屋，帐篷是短暂的人生，然后房屋是永存的 人生。帐篷是容易被拆毁，房屋是比较坚固，是不容易被拆毁。帐篷是人手所做的，房屋是神所做，不是人手所做。这里帐篷这个字很特别，不是讲到普通建筑物建筑工程里面是搭一些的帐幕那么简单，不是那些的帐篷。或者你现在看到有些人去做这个建筑工程的时候，他搭一个帐篷，而这个不是这些的帐篷那么简单。圣经这个字特别讲到什么？帐篷这个字其实是讲到我们的身体，是特别指到身体。保罗形容我们的身体，肉身的身体就好像帐篷一样，有一天会被拆毁的，有一天会被扭坏的，是有会成为过去，是短暂的。所以我们的人生这个身体其实会扭坏，所以保罗说我的身体是一日一日的扭坏，但是我的内心 一天生似一天。大家上到这么年纪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的身体其实都不、就是、很差，就是差很远。最近呢，在这个疫情未发生之前呢，我就去参加这个的 25 Fitness 一个的健身的一个运动，要付钱的。咁啊，俾咗幾百蚊咧，就上四堂，咁啊教你點樣健身啊。咁啊，點解會咁做咧？因為我有一次喺弟兄會裏邊咧，有一個弟兄同我講，佢話如果你真係要 keep fit， 你要減磅咧，一定要俾錢去上一個跟個教練去上幾堂。咁啊，仲要學嗰啲機器點樣做。咁我諗下，有時機器即係以為好簡單，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啲機器要識得操作。咁我就 sign up 咗，第一堂唔使錢嘅，即係啱攞咗一個嘅 membership 喺 course 買咗，然後佢就俾第一堂免費。咁啊上完個堂睇下咁佢就教你一啲基本嘅即係健身嘅運動啊。嗰啲動作睇嚟好簡單，其中一樣嘢揸住一個波，然後咧扎馬咁樣扎住，然後叫你數20秒啫。我以為好簡單啦，結果咧扎唔到馬，扎馬扎唔到10秒咧，我就腳震。然后咧，两个膝头哥就鬼酸软啊！ 跟住佢就捱埋佢，佢話 hold on， 佢仲有 ten seconds， 我睇住佢嗰個嘅鐘啊，嗰個嘅即係計嗰個時間器，哇！每一秒過嘅時候咧，就好難受。我就發現原來我身體開始衰老，就唔使後生仔嗰啲嘢，哇！真係練幾廿下都咁精神啊！即係咁，我練咗幾個動作之後咧，就已經氣虛氣喘啦。動作雖然好簡單，其實證實咗一樣嘢，原來我哋嘅身體你唔可以唔承認你係衰老緊，或者你行山嘅時候，或者你行樓梯，或者你孭一啲嘢，或者你開始捧一啲重嘅，即係好似捧一啲書啊，或者你搬一啲嘢嘅時候，你發現到你就好容易扭親。點解？因為你開始衰退。一個人能夠面對生死是去到一個地步是無愧無畏無懼的時候，人生的際遇面對順境逆境直路彎路高山低谷這些人生重要的關鍵的時刻都難不到他。所以廣東人有句說話什麼，置之死地而後生。我記得有一次我醫院去探一個病人，我跟他講福音的問題，講永生。其實他是面對癌症，我問他：你人生裏面，即係你有冇驚過？其實我諗啊，想講係你怕唔怕死啊，但係唔講得嗰個字啊，因為好驟忌嘅中人會怕死。嗱，跟住佢同我噶，佢話我唔怕死，我就講好嘢。我點解你唔怕死？我話相信人捨志而燈滅，所以我唔怕死啊。嗱，佢呢個信念好多人都信嘅喎。嗱，如果你真係相信，好似呢個阿伯咁樣樣咧，佢真係唔驚嘅喎。佢話人生只要瀟灑走一趟，哇！嗰種豪氣啊，一令我佩服佢啊。好多基督徒怕死，仲怕死過呢一個阿伯，我心裏邊有好大嘅感觸。但我同佢解釋，我就同佢講：如果人死唔係如燈滅，人死咗之後仲有一啲嘅嘢。而根據聖經講係有審判嘅時候，咁你點啊？佢定一定，佢冇諗過呢個問題。結果我探咗佢好多次，然後慢慢同佢講解永生係乜嘢，就係原來人生死咗之後，你個身體扭壞，你會成為過去。有一日，原來你會有一個復活嘅生命。保羅喺呢度提到一樣嘢，佢相信佢可以坦然無懼，因為咩？無論肉身是活着或者肉身的死亡，他都知道他是一个永生的盼望。当一个人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就会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帐篷被拆毁的时候，上帝为我们存了一个永恒的房屋。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把握，一个确信。保罗同时讲到什么，就是我们肉身会扭坏会死亡，将来神应许在永恒里面我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嗰、那個永存嘅房屋就係講到我哋嘅復活嘅身體。今日我哋千方百計要減，即、就、係、是、要整容啊，或者要即係 keep fit 啦。其實我想保持我哋嘅精神體力，但其實上帝一早為我哋預備一個復活嘅身體。呢、這個復活嘅身體令到我哋能夠翻翻到上帝嘅面前，可以面對面見到上帝。第二方面。面对这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抉择？关键时刻的抉择，保罗提到两样东西。第一个，他就说我凭信心不凭眼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的第七节里面提到，因为我们行事为人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原来我们做一个信徒，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看东西不是看见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些不见到的东西。我哋所顾念嘅唔系地上见到嘅嘢，因为地上见到嘅嘢有一日会转眼成空，而我哋要顾念系天上永恒嘅角度。喺呢度讲到凭信心唔同眼见，我就谂起一个好熟悉嘅故事，就系耶稣喺海上行海，喺海上走，就是、耶稣离海嘅故事。马太福音提到，当耶稣系行完这个五饼二神迹的时候，有很多人要跟从他。耶稣就吩咐太多人跟从的时候，他就吩咐那些门徒就撑船去到加利利海的另一边，然后他就独自上山祷告。当他祷告完之后，他就落到山的时候，就在海上边行，要行到这个的门徒那条船那里，因为那条船去到海的中心。当时是半夜三更的时间， 圣经讲到是四更天的时候，当时是风浪大作，但耶稣因为神的儿子，他行了另一个神迹，就是在海里面行走。那些门徒见到这个风浪大，见到一个人影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大声叫是鬼怪啊。耶稣见到他们这么害怕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不用怕，是我。而当时彼得，耶稣的主要的那个首要的门徒彼得就跟耶稣说，他说耶稣啊，如果是你的时候，你就给我去行到你的面前。耶稣就跟他说，他说你来吧，你来吧。彼得就真的胆粗粗地行落水，落船去到水面上，就向着耶稣在海里面行过去。但当他行到几步的时候，他见到风浪大作，见风甚大的时候就害怕起来，圣经就形容他就沉落去。於是就叫救命，叫耶稣救他。耶稣就立刻伸手拉住他，然后耶稣就跟他说这样的一句说话，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起初彼得用信心看着耶稣，他就能够经验到在海里面行过几步那个神迹的能力。但是当到他见到这个环境个风浪的时候，他看到睇眼所见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信心，他就转眼看那些环境。彼得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熟练的功课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看环境，当我们看这个风浪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然后我们成为一个小信的人。当我们对神失去信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人生的里面去沉下去。保罗说，我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这种信心不是一种盲目的信心，好像有些哲学家那样。什么叫信心的跳跃？就是前面有悬崖，你看不到东西就跳出去就可以了。这种是盲从的信心，是盲目的信心。保罗提到是什么？那个信心是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有能力的胜过死亡的主，是赐给我们救恩，是行过无数神迹的神，然后同时间他是医治我们，是拯救我们的主。当我们人生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这个信心，可以面对人生那个关键的危机。保罗第一方面立志是什么？不单止凭信心，不凭眼见。第一方面他提到一样东西是什么？他是立志要得神的喜悦。保罗在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九节里面提到，我们立定了志向是要讨神的喜悦，要得着神的喜悦。保罗整个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知道，要知道神，要怎样讨好神，要讨神的喜悦。刚才我刚才所讲的一本书就是孔毅赢在扭转力的时候，他就提到人生里面年轻的人四十岁以下所面对是什么问题？是工作的缠绕。四十五岁以上的人是面对什么？是生命的缠绕。他说原来这个世界讲什么？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世界整体的经济开始不景气，导致很多人在职场里面要求晋升，要争取，要争一职位。而这一代比上一代更加的困难，因为这一代是没有保证的。以前我们打份工，可以打那份工是到中老可以退休，有很好的退休金。但是现在的工作是没有长俸的，没有一个长远的合约，没有一个长远的稳定。所以一个后生仔他可以在人生里面赚十分八分工的。对他们来说，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很多的挑战。但当我们面对人生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求上进，我们就要看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如何去过这个信仰的生活。面对工作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在工作岗位里面实践圣经的教导？当你老细要做一个交易，是要你稍微讲一下大话，你要不要讲？或者隐瞒一些的事实，或者夸大一些的业绩，你会不会这样说？甚至乎有时叫你做假数，你要不要妥协呢？我们能够面对工作的时候，仍然面对一个诚信的时刻，或者 在我们工作岗位里面，我们能不能够面对一个挑战，但是被人批评，在被人敌视，或者因为你的信仰的缘故排斥你。而今天的年轻人在工作上面，不单止面对很多无定向，是讲到很多的无奈，因为很多人看他们没有经验，就是不信靠他们，要争取人的信任就要努力殷勤，但很多时候这一代的人是懒惰，可能是不上进。我们不是讲所有年轻人，是部分的年轻人，因为在小的时候不懂得自律，出来工作的时候一小小受气的时候，我们 就会辞工。我们叫这一代是叫草莓一族，就是很容易受伤害。四十五岁以上的人是面对什么？是生命的缠绕。这个阶段的人，他事业可能稳定，但去到一个地步，是一个中年危机的时间。中年危机是什么？就开始思想人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是不是就这样打这份工打成世呢？或者我们去到樽颈的时候，去到这个的顶点的时候，不得再上去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整个人生？或者当我们人生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如意，是被我们的后辈追赶上来的时候，你是仍然是原地打转的时候，你就开始是要巩固你的地位，你开始自己怀疑自己很多的能力。或者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人生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好的善用你的人生，或者好像工作是好像个机械人这样。这段时间很多时候人开始面对人生的问题，我怎样去活出的人生的下半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面，人生就开始思想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或者我们面对困局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有扭转这个局面的能力。孔毅就提出要扭转这些局面的时候，其实有几方面的能力，但我们没有时间提出五方面的能力，其中有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第一个就是魄力。在这个的面对关键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魄力，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我们要做出这个的艰难决定的时候，有勇气承担个后果，然后我们能够有一个应变的能力，是以致到我们有这个胆识做一些的改变。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有远大的眼光，我们需要有眼力。眼力就是追梦的实践，或者我们有个愿景，我们有个意象，我们有个目标。当局势对我们不好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有没有重新制定人生新的目标，或者工作的目标？保罗他看到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唯一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立定志向，要得到神的赏赐。保罗在腓立比书提到，我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从天上而来的赏赐。保罗整个人生，他知道他唯一要做的目标，他的人生的那个的远大的眼光是什么？要讨神的喜悦。因为他知道有一个道理是什么？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十节，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整个人生有一天要面对一个审判。林后五章第十节提到，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住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审。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其实都有类似的教导，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神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顺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为自己的灵魂交予那信实造化的主。无论是使徒保罗，无论是使徒彼得，都同样讲一样嘢，系乜嘢？就系人生有日系面对上帝嘅审判。从整整嘅迹象显示，末世其实已经嚟到，主再嚟嘅日子快，好快就会到。有日我哋面对基督嘅台前系受审判，而我哋每个人都要因着我哋地上所行嘅，或善或恶受审判。而圣经提到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即是说神是先审判信徒，然后提醒我们，究竟我们面对主有日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被耶稣基督称为什么？ 就是那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定是为耶稣会怨叹你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不过我们在关键时刻我们做的抉择都是能够讨主的喜悦。最后一方面，在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做的决定，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是需要依靠神的能力和圣灵的帮助。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他为之培植我们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培植这个字又可以解作发动、成就和装备。保罗深信今天我们能够完成神的工作和神的使命，不是靠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有什么的知识，乃是靠着神是装备我们、培植我们那位神，他为我们成就一切，他在我们心里面动了个善功，他一定会成全那功。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装备，也是我们在关键时刻里面我们能够依靠神、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为什么有把握呢？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因为圣灵，神赐下圣灵是叫我们能够得着凭据，得着永生的凭据，也得着将来身体复活的一个凭据，或者得着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天家的那种凭据。凭据是什么呢？凭据就是你买卖房产的时候落的订金的意思。圣经说圣灵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一个订金那样，是一个 deposit， 是一个的这个的保证金。就是当我们要买一层楼的时候，买一间屋的时候，我们就会摆下即头款作为这个买卖交易那个的契约的保证。当手续办完之后，我们将所有的余款一付一共的付清的时候，我们就拿到这间屋的锁匙，就可以开门去装修这间屋。这些是一般买卖田产的契约，圣灵就好像这一支的保证金那样。神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使到我们心里面确信我们是得着这个永恒的盼望，是有保证。圣灵最大的工作不单止使到我们认罪悔改，圣经都提醒我们，我们每一日要研读神的话语，因为圣灵是启示这一神的话语的灵，然后他能够带领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是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圣灵亦都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是向我们讲说话，是引导我们作出最好的决定。最后我想有些总结，人生有直路有弯路，直路是代表平坦顺境的时候，人生亦都有弯路，弯路是代表我们关键的时刻，是代表我们遇上困难、遇到逆境的时候。就好像今天我们遇到一个的经济的危机，我们遇到一个的健康的危机，我们面对一个史无前例要隔离的危机，我们面对人际关系那种的疏离的危机，我们第一次教会是面对不可以在教会一起崇拜的危机，不可以一起在家庭里面或者教里面履行小组那个相交的生活。这些的危机是冲击着我们，是令到我们整个人生，我们的生活是完全改变了。而危机的时候也是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时刻也是一个的转捩点的时刻，我们要做出正确的抉择。但是面对人生的抉择，这些抉择可能影响着我们将来几年、十年、二十年的人生的方向，或者你要做人生的规划，或者你要审视自己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以下有几个问题我想跟大家去思考，究竟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有什么正确的问题。面对人生的时候，你是选择紧安逸的生活，还是一个的强而有力有见证的生活？在花钱的原则方面，你是选择紧是想要的，即是你想要的，不是选择紧你是必须的，即是说你很想买一件东西，究竟是你必须的，是一个奢侈品还是一个必需品？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你是还击还是你是忍让呢？ 忍让不代表你不去申辩，忍让亦都不代表你不伸张正义。忍让是代表你有一个和平喜乐的心去面对人生里面很多时候被人得罪的时候。侍奉神的时候，你是选择 见得到的侍奉，台前的侍奉，或者是人所不见到的侍奉，即是一种卑微的侍奉呢？我们不代表就是说你在前台的侍奉就比后台的侍奉是高贵。人生里面我们怎样权衡我们利益利害冲突关系，我们人生怎样衡量我们是很想被人推崇被人赞赏呢，还是被神赏识呢？在圣经原则里面，我们坚决接受圣经原则，还是我们部分选择定选择性的接受呢？选择工作的时候，你是因为薪水高揀那份工，还是因为你有这个热情去揀这份工？选择配偶的时候，你是选择最好的呢，还是选择适合你的呢？在价值观里面，你是选择利己为先的，还是利他对人有益的呢？这些的生命的抉择都影响着我们。包括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在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以神的话语是选择一个的正确的选择。包括我们在关键的时刻里面，在弯路上面，我们能够依靠神，依靠圣灵的能力，作出最好的决定。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赐给我们一些关键的时刻，是操练我们对神的信靠。人生里面亦都有直路有弯路，有顺境有逆境的时候。我们人生顺境的时候，就好像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在亨通的时候我们需要快乐，但是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日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特别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弯路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去自处，我们怎样懂得怎样去做出正确的抉择，让我们能够用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也都让我们的信徒，我们整个人生的生命有把握，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找紧神的应许，是靠着主给我们知道我们的确信是什么，让我们抉择的时候，我们以讨神的喜悦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无论我们做什么决定，我们最大的底线是什么，究竟这一样东西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当是神所喜悦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去面对，去做出我们的抉择。我们将弟兄姊妹带到主的面前，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